2023年2月4号美国击落了一个大型的气球。美国情报机构判定这个气球属于中国解放军无人飞艇舰队。气球上带有情报侦察设备是中国军方操控的庞大监测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细细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对美国间谍活动以后，发现与传统的间谍活动不尽相同。美国国防部2022年有关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列举了中国为支持军事现代化而对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报告说，自2015年以来，多次美国刑事起诉书涉及到中国公民、美国归化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外国永久居民以及美国公民，也就是说在间谍中华人占据相当的比例。将近30年前的1994年5月19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主播钟旭华在晚间新闻节目中采访了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的尼古拉斯·迪米亚德斯。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谍报工作》，提到中国正在美国建立最大的间谍网络。迪米亚德斯在节目中指出，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都未有做好应对这种中国间谍威胁的准备，因为它不同于我们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间谍活动。钟旭华说，这些中国间谍不是那种穿着风衣的传统间谍，而是生活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邻居的中国人。这些人就在这里每日都乘搭飞机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科学家和商人中间。这些人一开始并不是间谍来的，但是中国利用他们留在中国的各种关系、家人、亲朋好友、威逼利诱，迫使他们在美国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迪米亚德斯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将这些人叫做沉底鱼，潜伏在美国社会中，随时可以被激活去偷窃美国的军事和技术机密。钟玉华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的华人抗议这篇报道对华人有偏见、面谱化、有种族主义倾向。而钟玉华本身就是华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门发表声明进行说明。钟玉华亦都公开道歉，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就大受到影响了。然而在将近30年后的今天，钟玉华报道中的情况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实。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夏业良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国的间谍包括学生，很多留学生都是留学之后被慢慢发展成中共间谍的，在各种各样的利诱下在变的。所以呢，不是说像中国传统意义上一开始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不是，他们原来就是正常的学生。
很多留学生都是留学之后被慢慢发展成为中共间谍的，在各种各样的理由之下才变。所以不是说好像中国传统意义上一开始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不是，他们原来是正常的学生、正常的学者，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每次回国，他们的家人各个方面都会下功夫，最后就令到你不得不接受了。当年钟玉华的报道中提到一个在美国居住了23年的姓高的中国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6年半的调查，在1993年逮捕了他，指控他企图为中国窃取先进的 MK48 型鱼雷、 FA18 大黄蜂式战机的发动机和 F16 战机的雷达。2021年美国司法部处理的案件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参与向中国非法出口可以从水下潜艇发射或者由飞机投入海洋的海上突击艇及其发动机，还有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参与向中国非法出口用于反卫星武器和其他先进军事能力的军民两用技术，包括远程操作的测速声纳系统、水听器、机械人船、无人水下和水面航行器。如今华人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受到起诉和判刑的报道屡见不鲜。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今日中国使用的不单止是胁迫，而且还加上各种利益的诱惑。 夏业良博士继续话：
中国官场上，还有中国，任何方面想要结交权贵的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彻底要把你搞定。只要你有喜欢的，你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就一定能把你搞定。
他话：中国官场上，仲有中国任何方面想要结交权贵的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彻底要将你搞定。只要你有中意的，你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就一定能够将你搞得掂。或者你是中意女人的，中意饮酒的，中意写字书画的，古董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就是所有办法都能够想到，所以中共将这套办法用在美国的政客身上，甚至用在美国的一些学者身上，亦都是相当受用的。亦都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堕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教授、研究员、专家的头衔、相应的研究项目和实验室、大量的经费、高额薪酬、名和利双管齐下，很多学者、科学家为此心旷神怡。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2023年2月2号发表的文章《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的特别中提到，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机构神行者2022年9月22号发表的一份报告，题目就是洛斯阿拉莫斯俱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招募顶尖科学家来到推进他的军事计划。奥斯伯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时指出，很多美国推动的技术进步可能已经被中国间谍窃取了，但是更加重要问题就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而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顶级科学人员正在推动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奥斯伯恩继续说，
The principal finding was that between 1987 and 2021, at least 162 scientists who had worked at Los Alamos returned to China。
他说真正的主要发现是在1987年到2021年期间，至少有162名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科学家翻回中国，支持各种中国国内研发项目，深地穿透弹头、高超音速飞行、复合材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根据神行者的报告，这162名中国海归当中，至少有59名的科学家入选了中国招聘高级人才的千人计划及其招聘青年高级人才的青年千人计划，其中有15名海归曾经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永久性雇员，获得过美国政府对敏感研究的资助，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曾经持有美国能源部最高等级的安全许可，可以接触到绝密级的数据和信息。这些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期间，曾经邀请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工作。奥斯伯恩在文章中说，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渗透和盗窃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进行了几十年的行动的结果。他们打着合作科学探索的幌子，发展招募人才，并且使到这些人才成熟，其具体目的就是要学习和摄取有影响力的技术成果。中国让学者、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走出国门，深化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回国推进中国的军事和民用技术的发展。神行者的行政总裁兼联合创办人格莱格·莱维斯基在介绍这份报告时说，中国正在投入大量资源在世界各地招募科学家，包括那些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我们领先的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关键军事技术进步，中国的投资获得到可观的回报。实行者的报告列举了几个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海归目前的工作情况，包括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12年的陈十一，他在2005年海归中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是国际公认的顶级流体动力学和喘流专家，为中国的高超音速和空气动力学项目做出重大贡献。陈十一招募了很多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有关系的科学家返回中国工作的。截至报告发表的时为止，有15名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研究人员目前在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工作。陈十一因此在2017年被深圳市政府授予深圳人才大使的称号。陈十一招募的人才包括了何国威、中国科学院院士、流体力学家，曾经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2000年通过中科院百人计划海归，他的工作就包括降低潜艇的噪音，以便躲避敌方的政策。另外，赵宇新，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科研部部长、前沿与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18年，先后获得美国政府28笔研究经费，总额达到1980万美元。研究项目包括深地穿透弹头。在这段期间，赵宇新曾经指导和担保至少8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员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后来都回去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回到中国之后，向中国申请了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内容类似技术的国防专利。他隶属于中国首要核武器研发和生产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丹少敏从1991年到1998年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陈十一2016年将他招聘到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和智能航空研发中心负责人，专注于无人机技术研发。将近30年前，在钟玉华报道中，迪米亚德斯提到中国间谍利用当时刚刚兴起没多久的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数据的手段。今日互联网岩然已经成为中国窃取美国情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将军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斯伯丁将军说，
It already is doing significant harm. And we've made it so much easier by us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et. So today it's very easy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gainst a military base or even the Pentagon or White House because of the prevalence of smartphones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data off those smartphones.
中国的间谍活动已经造成严重危害，而我们通过使用全球化和互联网使得它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今天很容易收集针对军事基地甚至五角大楼或者白宫的信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那些聪明的人能够从这些智能手机上获取数据，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该数据，因此基本上可以完全根据智能手机数据来到理解和描述美国军方的行动。斯伯丁将军认为，中国投入无数的人几十亿美元渗透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而美国采取的措施远远不足以防堵中国间谍活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未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之中，而中国刚刚可以利用这个体系的开放性。斯伯丁将军继续说，
And then because they can take advantage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hey can then turn around and use algorithms to influence the population of that system to essentially lose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to provide.
他说他们可以利用收集信息，然后他们可以转移使用算法来到影响这个体系里面的人，从而从根本上令到大众失去对这个体系为他们提供更好生活的信心。这个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民主存在和繁荣，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威胁。斯伯丁将军认为必须规定网络加密来到阻止这种信息的盗窃。他最后说，
What we could do with our infrastructure is mandate widespread use of encryption and enforce through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斯伯丁将军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基础设施来做的就是强制广泛使用加密，并通过技术基础设施技术 強制數據私密化，又話如果一切都被加密並且每個公民都擁有加密的密匙，這樣收集數據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但是美國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怎樣對付中國的另類間諜活動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凡、法治、華盛頓的報導。